抛开婚礼准备的繁文缛节，轻松搞定终身大事。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有关婚礼的各方面资讯，让你轻松享受幸福时刻。欢迎收听时尚婚礼广播，www.婚礼radio.com。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婚礼人物志》访谈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康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云南省婚庆行业协会的副会长，也是中国资深的一名婚礼人，也是第七届全国婚礼主持人大赛云南赛区的领队，他是高明老师。高明老师您好。
你好
你好
你
好
你好，
欢迎高明老师能够到我们中国婚礼人物志来做客。首先呢，向所有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婚礼人，我叫高明。
嗯，那我就为了方便在节目当中，咱就以名字相称了，好吧？
好
啊。那我认识高明应该是在今年的七月份，对吧？
对。
而我更知道，在八月份全国婚礼主持人大赛云南赛区是由高明承办的，对吧？
对，
整个你参与了分赛区，也到总决赛的现场了。我想说说对云南的这些选手的表现，以及你所看到的所有的选手表现，您大概说两句。
云南的选手是这样的，云南走到全国，包括在云南分赛区，更多的是以民族，因为云南是集合了28个少数民族，
嗯，
所以更多的民族的这种风情会更多一些。
嗯
嗯，
那对他们的主持水平的这个技能，您来说说。
因为云南毕竟是属于西南的边陲嘛，
嗯，
所以大部分的普通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硬伤。
对，硬伤。
嗯，
所以选手呢，平均水平不是特别高，而且呢，云南又是一个很安逸的城市，大家都不太愿意往外走，
嗯，
所以平均水平照比我们，内地的水平要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
但是也确实在这一两年发生了很大的一些提升变化啊，包括引进北京的一些老师过去讲课呀，
嗯嗯，
普及一些知识啊，传统文化类的，那可能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和成长。
就像刚明刚才你说的，云南可能离内地相对的远一些，所以内地的一些这个主持人老师或者说策划师的老师，也很少去到云南，对吧？
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对云南的婚礼行业的这个状况不是很了解，也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整个云南地区它的婚礼状况，婚礼这个行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
从行业的角度说三点吧。第一点就是云南是属于高消费，但是专业不高的一个城市，专业并不高，
消费比较高
，专业不太高。
这挺好，挺好。
对，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专业人才是完全匮乏的，因为很多内地的人不太愿意往云南去，
嗯，
而云南的人呢，又是属于彩云之南比较安逸的一个，
又不愿意走出来，
对，不愿意走出来，
嗯，
所以接触外面的也比较少，借鉴的也比较少。所以整个专业人才是极度匮乏的，
极度匮乏。
对对对、
啊、
第三点呢，就是从宴会到婚礼的周边产业，其实在云南思维比较闭塞，
嗯
啊，没有那么开放啊，大家提升空间倒是很大，市场的提升空间大，但是个人都比较保守。
还有是不是从大层次角度来说，可能更多人注重的是旅游，因为云南是一个旅游大省，
对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说对婚礼这个行业，大家现在还没有认知或者没有提升到一定的重视程度，有关系吗？
有关系，但是云南基本上偏有钱的人，
嗯、
他更加的注重装饰，
啊、哦，
他不像我们内地，比如说比较注重仪式感啊，
嗯嗯，
啊，他不太注重这一块。
哦，注重点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啊，刚才这个高明说了，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区。那么在云南的婚礼行业当中，那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婚礼的这种形式多，还是各民族的形式都是遍地开花的？
云南是这样的，有大部分的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基本上办婚礼不会在宴会酒店办。
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寨子里办，在自己的家里办。
哦、
还有就是。
哦，
他们有专属的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帐篷房，
哦哦，
就是整个寨子里边都会在一个帐篷房里边，
嗯，
所有寨子里边结婚的都是专门有一个固定的举行仪式的地方，
而且他们的这个仪式部分也就是按照他们的少数民族的婚俗去做的，是吗？
对，更多是这样，更多是这样。但是以昆明为首的昆明还好，因为它、
嗯、
有很多外地人嘛，
嗯，
所以外地人在昆明更多的还能接受一些啊西式婚礼啊时尚一点的、
嗯、
还能接受，但是往低州去的话，可能就更多的是以少数民族为主导。
好，那无论是在昆明也好，还是刚才用你话说在各地州这些少数民族婚礼也好，我想问问，尤其是少数民族的这些婚礼，主持人他们在主持过程当中是说普通话吗？
有一半是普通话，有一半会说民族话。
民族话，
对
啊，也就是可能普通话对于有些稍微边陲点的地方来说，不是很通行。
对，
对吧？就跟我今年去云南旅行的时候，在这个傣族这个村嘛，我问了一个阿姨，我应该叫，我用普通话问她，我要去哪里哪里应该怎么走，她听不明白。
对，有很多地方是听不懂的。
所以她也没法，就是这个主持人也没有办法说完全按普通话去执行。
确实没有办法，因为有一些地方比较在意的。那可能会有双主持，就是一个民族的主持，一个普通话主持，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翻译了，是吗？
对对对
啊，只不过翻译的是中国话。
对对对对对，
哎，这也是我觉得是只有在云南这种地区有的这么一个特殊现象，
是是 是, 是, 是、
啊，也挺有意思的。
是, 是, 是，
那现在咱们说在昆明或以及昆明周边，就是用你话说，可以用普通话去主持，大家也对现代婚礼或者对偏西式婚礼比较注重的这些主持人当中，他们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认为不足可以提高的？毕竟我们希望这个行业去好，
对
对吧？
云南目前是这样，有70%以上还停留在司仪的层面上，还不能够成为真正专业的主持人。那么真正能去具备专业主持人的也仅仅是有30%，
哦，
对，比较少，
比较少，
嗯
啊，我记得啊，有一次在北京，我们那有这个婚礼主持人团队做了一场秀，是关于叫是走婚的，这么一场婚礼秀，那我想问问这个高明，毕竟你在那边，在婚礼当中这些婚俗的特点是不是很明显，或者说和别的地区有什么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关于婚俗，
区别非常的大，比如说像汉尼族，他就会有，比如说在出嫁的时候要缠头，要敬祖，然后要挂腰带，要拜龙神，他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信仰，然后比如说你说的走婚。它是属于用现在的话说一妻多夫制，或者说根本就不太讲甚至自己的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对，是以舅舅为大。
哦，是这样啊，以舅舅为大，和咱们这个中国汉咱们大汉民族嘛，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以父亲的长兄，
对
吧？
对对对对，
以大伯父为大，
对对对，
他们这个是以舅舅为大。
对对对
啊，
对，
那我想像他们这些这个少数民族，他们做婚礼是直接他们当这个寨子里面就有人办吗？还是他们也走出来找婚庆公司？
会有一部分，因为现在大部分少数民族还是有一大部分是汉化的，被汉化了。那么有一些搬到了城里市里。那他就需要找婚庆公司了。那还在寨子里的他一定还没有这个意识，更多的是买一些基本的装饰品，在寨子里边去做一些属于他们民族特色的部分。
那像少数民族这些这个新人，他们要结婚的话，办婚礼的情况下，他们是穿婚纱还是穿他们自己特有的少数民族
的盛装？民族的盛装
啊，盛装，
对，
就是跟平时不一样的。
对，就是结婚穿的，因为所有的少数民族它都停留在一个文化上，就是姑娘的时候她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哦，
然后当新娘了，衣服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结了婚了，
又不一样。
成为媳妇了又不一样。有了孩子，成为母亲了
还不一样。
对。
哦，是这样。
对。
它分不同的层，那个咱们叫不能叫层次啊，不同的阶段。
对。
对吧？
你到了民族，你从她的服装就能看出来她是不是一个姑娘或者媳妇儿。
啊，或者嫁没嫁人，咱就这样说，
对对，或者妈妈，
就跟古代中国这个女人盘了头了，
对对，
对吧？她就是嫁人了，
对，
散着头发就是姑娘，
对，
就能看出来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那你像我想问，他们是否现在接受穿婚纱的这种礼节？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主流这种婚礼形式能不能到云南去？
基本上是这样的，现在结婚被。整个文化普及吧，大家还是有一些时尚的概念，那可能稍能够思想开放一点的都会买一件婚纱，但是他不一定 就是说正式在寺子里举行仪式的时候穿，他可能
拍个婚纱照，
对，拍个婚纱照，或者说早上穿那么一下，但是举行真正仪式的时候一定是不能穿婚纱的，对于民族的人。
那这次在大赛入场的时候看到了云南的选手，好多的选手都穿着自己的本民族的服装，那么他们的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作品我们有一个选手是彝族阿诗玛，石林阿诗玛的案子，对，更多的是以彝族为主导。那么彝族他就讲究图腾是白老虎，然后彝族的一个神物就是火把，
火啊，
对，火把，更多的是以能歌善舞为主导，人多做气氛，然后对歌，对，这就是彝族的特色，更多的是对歌，因为只有对上歌了才能进门，才能接媳妇儿。对，
啊，但是蛮有特点的。
对，像汉彝族这次也是这个案子，刚才我说过，包括女儿出阁的时候要敬祖啊，用家乡的泉水，然后要缠头啊，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一个年轮。然后整个的去要出嫁之前还要拜龙神，就是龙树
啊，
拜完龙神等到新郎家的时候还要用黑白糯米要再敬祖。
嘿啊，在我们来觉得，我觉得这跟看了一个纪录片的感觉似的。
对
啊，就很新颖，
民族的每个民族都不一样，有很多特色。
其实我想高明能不能咱们这个云南协会的这些婚礼界的同行们能不能把这个少数民族的婚礼也开发成一个旅游的景点啊什么的，我觉得就参观项目。
这个事儿我的爱之声婚嫁产业商学院正在做。
哎，对，
准备在做那个就是大理的一个目的地。
大理。
然后我们去年的南博会我们也展演了，跟就是我们的汉式婚礼、周制婚礼和彝族去做了一个结合，做了一个彝族和周制联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查阅过一些资料，就是在汉朝的时候有一大部分人是彝人，所以现在真正的彝族支系很多，但是主支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图腾还是青龙白虎朱雀像。
还是这个。
对，
那我还想再问特别关心的就是在云南的这个婚礼主持人他是不是也必须要能歌善舞，在婚礼上是否要体现，比如说主持的过程当中或主持完了要唱一段啊跳一段啊等等，需不需要？
近两年还好一些，然后在2015年之前基本上主持人都得会唱歌。
这是算基本项技能一项是吧？
对，基本主持人就是必须会唱歌可能他才有市场
啊，大家才认可。
对，不太会唱歌的只能主持的就不太有市场。
那在云南我想问一下，这个主持人带接亲吗？现在因为在内地啊，主持人他分仪式主持人还有叫全程主持人，早上起来跟着新郎去接亲，那云南的这个带不带接亲？
云南还是得讲一个历史，就是2015年之前没有接亲这一环。主持人云南的婚礼是在晚上7点钟开始。然后呢是这两年我在云南推动了专门的迎亲管家他跟主持人做了一个分层，
等于他不用主持人去跟着走。
对
对吧，专门有一个人去
迎亲管家但是这个迎亲管家他必须是具备主持人的基础基本功
基本素质。
对，因为他要做比如说三书礼啊，然后这些礼数包括在家里敬茶，
因为他要大量的去说话表述是吧？
对
昆明都是晚上结婚吗？
都是
都是在晚上。
不是昆明，是云南。
云南
对，云南
都是在晚上。
云南最早的结婚应该就是在下午4点半。
四点半
对
就开始
但是普遍的是7点仪式正式开始
这个还是比较中国传统化的。
对，属于晚上结婚。
晚上结婚
对，
这个也是我们所向往的。其实上午结婚有点太仓促。
对吧其实按规制它也不符合规制。
这个我想问问这个云南现在婚礼的一场婚礼大概的费用是多少钱？
以昆明吧，我们还说省会城市。
好，
其实昆明平均的水平，现在婚礼就是婚庆的费用，会在2万左右。
2万左右，那主持人能占多少比例？10%？
主持人5%吧。
价格我觉得好像有点偏低。
对。
是不是因为跟这个大家对婚礼的认知还有就是主持人自身的文化修养有关系呢？
是这样，云南它从最开始婚庆公司的运营模式，
嗯，
它不太注重仪式，所以在跟新人引导的时候，
注重现场的，
对对对对，他就会主推告诉新人，没事儿你就交给我，我给你找个主持人。对，然后新人也不挑，
也不挑，
哎，也不挑，
不像这个内地一些大的城市里边，新人最在乎的是主持人
啊，对对，
对吧？有的新人可以说，我婚礼我要个20000的现场，但我主持人我要一个10000的主持人，
嗯，
对吧？他觉得主持人，对吧？在内地他会觉得主持人一定是场婚礼当中最重要的。
但云南也会有，就是外省人在昆明的可能会这么做，他可能就是30000的现场，
嗯，
但是他可能也会请个30000的主持人。
但毕竟是少数，而且也是说实话，
很少
是外族人，
对
吧？对，过来
很少数。包括我去主持，包括从外省，你像请翟清辉老师啊，
嗯，
铁龙老师啊，
嗯，
都过去过，
啊，都过去过，
都过去过。但基本上他们过去都是要20000到30000起步。
嗯嗯，对，那
对，
还是少数。
嗯，少数少数。
真的是需要行业当中的这些领军人物，大家一起拧成一股劲儿，去把这个婚礼行业多推动一下。
对，正在引领，因为。3年前的云南最高的出场费是1200，
3年前，
对，现在最高的出场费是10000，
啊，已经啊，
但
是这么大的差别了，
但这么大差别是只有10000，但中间是空的，
有就是有头，
对，
有脚，
没有中间
啊，没腰，
对，
是吧？啊，其实腰的力量应该是所有市场最需要的，
对对
对，对吧？你说有100场婚礼，有多少人去找那个头？
是没错，
对吧？
没错
啊，但有的人想找腰，可是空档期。
对，
这个呢就需要出来来学习，开阔视野，对吧？需要像行业当中的这些领军人物去给他们做思想上的改变。
没错没错
啊，
没错，
我不知道现在云南这边培训学这个婚礼方面培训的多不多，包括培训机构啊，或者说一些把内地的专家请过去讲课分享的这些多不多。
真正有资质的就是我这个学院，爱之声学院。
嗯，现在就是你学生量多不多呀？
学生量，因为云南你让他花点钱吃喝可以，花点钱学习真的好难的，
好难，就跟2010年我去四川似的，我去四川帮着去做婚礼，就是那种感觉，是包括贵州我也去过，就是你让他拿出10000块钱去办一场婚礼，他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对吧？你要让他拿出30000块钱打麻将，他拿着就走。
对，没错，
对吧？就是这种，都还是理念的。
云南本身属于高消费。因为你要随便吃顿饭，像我们在内地吃一顿饭，可能3个人
啊，300块，
花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吃好，
80都能吃，
对吧？但在云南，可能想吃稍好一点的，3个人花个600-700，很正常。
哦
啊，而且云南，他可能自己泡个酒吧，叫几个朋友，一晚上花个1000-2000，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让他掏个2000-3000学习，就会纠结，
就会纠结。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宣传力度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你要告诉他，这一个是你增长自身的修为，二一个你学习完了之后，你可以更专业的这个角度去服务新人，那么也就是你自身价值体现和你收入的体现。
没错没错，
对吧？这个应该是在好多的全国好多的地区，比如说咱所谓的3线4线地区啊，都是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联动外省的这些老师们，一块儿帮助我们来推动云南的一个消费引领。
对，
因为我们去让婚礼主持人学习市场的形态是，比如说让他掏3800，来好好的学个主持，但形态是他出去了就300一场，他觉得是不划算的。
不，你提升完了之后，你还是这个价会涨的。如果一个婚礼公司的老板看到这个主持人非常专业，你稍微涨点价是没问题的，
没错，
因为你的专业角度可以让新人信赖。那么你新人信赖的人，你咱们所谓的，咱们说句大白话，你加点道具什么的都可以，你给婚礼公司相对就是相辅相成的，你给他也能带来利润，
对
对吧？我在北京这么多年讲课，真的碰到云南的学生真的不多，用你话说。啊，
几乎没有。
这
2年还有几个了。
我讲了，在北京讲了6年到7年的课，碰到云南的学生不超过10个，真的不超过。
那已经算多了，
已经算多了哈。其实应该的，打开市场，打开门，打开心扉去学习一下，提高这个行业，把行业带起来，个人收入也就慢慢就提高了。
对对对，
好吧。
对，
那行，在节目的最后，高明也向所有的婚礼人，包括更多的是云南地区的婚礼人，去说两句。内心当中的真实想法和寄语，好吗？来，
好， 我先对云南的婚礼人说吧，我觉得我们需要让这个市场更健康的运转，我们需要引领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让我们主持人这个职业能在这个市场上真正的生根发芽，能真正实实在在的为新人服务，就需要我们不断的走出去学习提升创造。然后我想跟全国的婚礼主持人说一句话吧，保留初心，守护初心，守护我们的梦想，坚持我们对职业的忠诚的态度。
像刚才高明我们聊天过程当中所说，其实行业好了，个人也就会好了。云南的这些同行们建议大家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扉，让自己的这个规格格局会更大一点，多吸收一些专业的东西，提升自己的技能，这样呢既能带动一个行业，也能把自己的职业做到最高。毕竟嘛，婚礼是每一个人一辈子要做的，可能别的职业你做不下去，但是婚礼这个职业我可以说100年之内是没问题的，它仍旧会存在的。那这样一个生存的技能，把自己的修为提高一点，是对每一个婚礼主持人或者说从业者的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啊。想发展的更好，多多学习吧。好，本期节目就录制到这里，高明我们一起和所有的观众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好吗？
好，
好，朋友们，再见，
再见。